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证据支持结论，加调查员各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本周知悉十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被西安女子监狱迫害的骨瘦如柴，明真相的村民抵制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清醒了的法官。本周7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20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哪里出现问题就针对哪儿讲真相，对更好的全面讲真相的建议，我在人民币上写真相短语的一点体会，三退要严肃，到各级政府机关传播真相的建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大陆推广调试新唐人电视的一点体会，关于发正念的一些问题讨论，做事影响到整体，真正感受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河北农村大法弟子谈正法修炼体会，农村同修赶快精进吧，就不断发生抓捕迫害事件与魏县同修切磋，就如何解体邪恶迫害与北京同修切磋，重新修炼一定会加大磨难过关吗？有感于受迫害的根在哪里，听学员念经文的录音不应代替学法，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6日至10月1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新证据支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论，加调查员各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10月4日清晨，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向各大媒体记者、政要和有关专家学者介绍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麦塔斯说，自从7月初报告发表以来，在不断谈及报告和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证据，用更多的方式来看待这一指控。他们计划将新的证据加入到已公布的报告中。目前已经有26、27种不同的评估方式了。麦塔斯说，目前可以告诉各位的是，结论是同一个。 乔高向与会者介绍，他和麦塔斯单独或共同出访了全球15个国家或地区，向各国议会、政府、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医学教授、宗教团体、媒体和公众等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目前已被翻译成9种语言。乔高说，我和麦卡斯这样做没有接受任何报酬。乔高说，目前已经在4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澳大利亚政府和反对党达成共识，要向中国政府提出独立调查的请求。几周前在赫尔辛基举办的高峰会上，芬兰外长代表欧洲向与会的中国外长提出了对这一人权伤害的关注，并要求独立调查。9月底在日内瓦联合国第二届人权大会上，乔高向各国代表们介绍了调查报告。上周五，两位调查员应邀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包括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监督和观察小组作证。麦塔斯认为，活体摘取器官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用常规意义的方式去证实。他说，在一个封闭房间中做的手术，能找到的要么是作案者，要么是受害人。受害人最终死去，尸体被焚烧，无法提供证据，也无法找验尸官。作案者一般不会承认杀人，即使承认了，也会有人质疑其证词的可靠性。作案后，手术室被清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乔高和来自16个分支机构的大赦国际代表们都认为，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恶化，同中国政府在申请主办奥运会时承诺的改善人权不符。
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10月7日，在九平共产党发表近两年之际，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和大剧院义工及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旁开展声援14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一切相关组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德国莱比锡、柏林等地法轮功学员在莱比锡最繁华的火车站广场举办“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为主题的信息日，人们或停下匆忙的脚步，静静阅读展板和拿到手中的资料，或仔细地询问、认真聆听学员们的讲解，或排起长龙，在征签表格上写下自己对法轮功的正义支持。
10月7日，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在布里斯班中国城举办了勇气长城及游行活动，并提供退党服务，同时也为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呼吁澳洲政府支持真相调查团进入中国大陆，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4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印尼大旅馆前举办了反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迫害。
加拿大保守党主席雷汉姆·杰弗和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对中国逾1400万人公开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发表评论，称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中国国内，在那些不再支持野蛮政权的人们。杰弗对三退人士表示钦佩，并称要尊重和鼓励这种做法。
10月4日，美国加州联合市市长和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颁发决议书，决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敦促各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暴行进行调查。决议并敦请各国政府为使迫害结束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同时要求中共释放人权律师高志胜。
在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10月8日访问中国之前，日本法轮功学员冒雨前往国会请愿，打出制止中共虐杀法轮功等横幅。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雅章代表法轮功学员前往首相官邸递交呼吁信，敦促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首相官邸总务处陈情负责人武石兰先生接待了鹤原雅章，并接受了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的呼吁信。
在近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联合国人权专员们与从中国脱险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李建辉、戴英夫妇以及法轮功人权成员会面。戴英向联合国负责对妇女暴力的人权特派专员讲述了他是怎样被中共警察灌食折磨的。法轮功人权代表发言指出，没有比迫害良知更邪恶的了。中共邪恶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和系统的灭绝性迫害，就是这样一场对良知的犯罪。
南非目击者报8月17日报道，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将他们虐杀。文中引述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梅塔斯的话说，中共血腥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虐杀他们，这一罪行必须停止。
本周知悉十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有以下三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获确认。
李玉章，男，58岁，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西山街。2001年，李玉章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3年，在鹤岗市劳教所遭受迫害，被毒打导致手骨折。2005年9月23日，李玉章在家被10多个警察包围，劫持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2006年3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迫害，导致腹部肿胀积水，仍然被强迫带病出操和劳动。到8月份，劳教所看人不行了，才允许李玉章去医院检查，随后让家人把李玉章接回。10月5日，李玉章去世。
李秀菊，女，52岁，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崔家峪镇凤龙湾村人。练功后不长时间，各种病症不翼而飞，和以前相比简直是换了个人。99年720后遭当地邪党恶徒的迫害，被非法关押在心脑班，遭受竹条抽、棍棒打、电棍电、伤口上撒盐、体罚等折磨，于2002年1月17日含冤离世。
许同森，山东惠民县胡集镇许家村大法学员，2003年3月21日为保护同修，被当地恶警绑架抄家，被劫持到山东王村劳教所迫害19个月，被强制长时间劳动，不让睡觉，强化洗脑，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在家人多次强烈要求下才放回家。几天后病症加重，2005年农历4月初5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7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596宗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情需进一步确认。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9月26日，新疆石河子大法弟子赵爱军被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方式开庭，相关恶人在庭上宣读了多条罪状，其中在赵爱军被非法关押期间，海外大法弟子向恶警打的真相电话也被列为是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的罪状，以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法官汪源说，反正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他都不承认，谁能说得清。公安部也下达了文件，要以颠覆政权罪重判赵爱军，估计在11假期结束后执行，请石河子大法弟子高密度的发正念，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全盘否定旧势力所强加的一切，加持赵爱军的正念早日闯出魔窟，归入到正法的洪流中来。
辽阳地区在电视上成功插播了9瓶共产党，沈阳皇姑区一夜之间真相横幅挂满街，沈阳全市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等资料到处都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省市610有关恶人十分恐慌。11国殇日前秘密向公安、社区等单位下达了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的密令，要求国殇日后加强对资料点的破坏，秘密绑架公安局挂号的大法弟子，晚间12点以后派出便衣特务在重点地区蹲坑守夜，抓捕夜间发放资料的大法弟子等。针对上述情况，请沈阳大法弟子每天晚7、8、9整点发正念，坚决铲除邪恶阴谋，不要被邪恶垂死挣扎的假象所迷惑，继续理智智慧地做好3件事，不负沈阳众生对我们的希望。
河北省高碑店市大法弟子张燕青在2002年8月28日因插播法轮功真相被徐水县法院秘密判刑13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保定监狱，又称河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2004年4月26日，在一天内，张燕青就被扼颈之势的犯人打昏过去几次。涿州市王刚被保定监狱迫害截肢致残的事被曝光后，家属看到非常担心。2006年10月7日前去监狱探视，说是因为过节监狱的主管人员不在没能见。10月8日又去监狱还是不让见，给大队长打电话一直不接，又打了数次电话。他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出来两个队长，说张燕青教人学练法轮功正在严管，说他绝食了八天正在输液，在严管期间不能见。张燕青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一监狱13监区。
邪恶对电视插播讲真相十分恐惧，现在吉林、长春两地的邪恶对带有电视接收盒的电线杆进行全天24小时监护。全国610头子罗干将来长春召开会议，给恶党人员及其打手灌毒素、打邪气，企图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希望吉林、长春大法弟子更要加大力度讲真相，齐发正念，让邪恶所有迫害大法、干扰大法弟子的阴谋破灭，有条件的可近距离高密度发正念。陕西大法弟子被西安女子监狱迫害得骨瘦如柴。陕西省宝鸡大法弟子如红霞2005年10月14日被绑架至宝鸡群力招待所洗脑班，11月被劫持到宝鸡县看守所，2006年4月被宝鸡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7月，如红霞的家人联名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驳回，如红霞于9月14日被关入陕西省西安女子监狱。据悉，如红霞在近一年的非法关押中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而且本人有近1000度的高度近视。在送往西安女子监狱体检后，查出营养不良、贫血等症，但西安女子监狱还是将如红霞非法关押于第9分监。家人前去探望，西安女子监狱以如红霞未转化为由拒绝家人接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们受着怎样的迫害还无从知晓，希望善良正义的人们给予关注，紧急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并呼吁有能力的大法弟子高密度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讲清真相，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明真相的村民抵制恶警迫害大法学员。9月17日晚6点多钟，山东青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派出所指挥联防人员闯到红岛西大洋村大法弟子赵宇群家非法抄家，要将赵宇群绑架。劳累了一天的赵宇群和妻子高声严正揭露邪恶之徒的恶性，孩子也跑到街上大声呼喊。听到呼救的村民急忙从家中跑出来，将邪恶之徒团团围住，严厉斥责邪恶之徒凭什么非法抓好人，恶人无言以对，要将赵宇群强行架上警车。这时村民们围上前去，奋力将赵宇群从恶徒手中夺出来，赵宇群机智地走脱。恶徒见抓赵宇群不成，又扬言要抓他妻子做人质。村民们齐声说，如果你们胆敢抓他的老婆孩子，我们绝不答应。村民们正义的力量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恶人见无计可施，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清醒了的法官。这是河北省某地法院审理一起大法弟子因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的案例。这位法官看过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明白了大法弟子都是无辜的好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为了救人。因此他没有对这个大法弟子判刑，而是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一位曾经向这位法官讲过真相的大法弟子见到这个法官就问他，你违背你上司的指令，不怕他们怪罪你吗？他说，不怕，我只是按我的良知做了，我真的很高兴，没有做违心的事。 他还说，你告诉你们师父，我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没有判李大师的弟子有罪。案子审理完后，法院几个人精心准备后去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结果那几个都受到批评，并被留下继续受训斥，唯有这个法官没有挨批，让他先回去了。
本周7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796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10月7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麻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成功召开。来自麻州、波士顿、罗德岛、康州、新汉普士尔、缅因等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及从新泽西、瑞典来的法轮大法学员相聚一起，交流近年来在正实大法、讲真相、救度世人及个人修炼中的心得体会。
10月8日，美国北加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第138届哥伦布节庆典游行，受到了主办单位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者说，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五次参加哥伦布游行，他们的队伍独具特色，一年比一年棒，我们永远都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游行。游行组委 Dan Casper 说，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演奏超级棒，旧金山的每个游行活动都应该邀请法轮功参加，法轮功是不可缺少的团体。
10月8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世乐园做了一场演出，节目有唱歌、五套功法演示、龙旗舞、仙女舞、腰鼓等。担任司仪的学员不断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和节目的内容，其他学员派发真相资料，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10月7日，由加拿大安省中华总会馆组织的中华民国95年国庆大会及游行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受到欢迎。安省中华总会馆主席陈英廷在游行结束后表示，非常感动，非常感激，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请到各位来参加这个游行。
德国巴伐利亚州电视台的巴伐利亚无限在途中节目9月27日晚黄金时间播出了法轮功人权工作小组代表滕女士在卡姆市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与酷刑、学员器官被盗卖的陈述，以及她与计划发展部主管对话的主要内容。
9月30日及10月1日，部分瑞士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瑞士法语区的拉秀德方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向参观者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9月18日，土耳其莫尔逊市政府召开国父纪念会，当地约500民众出席，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开会前介绍法轮大法。市政府官员说，法轮大法倡导真善人，这正是我们人类应推广和遵循的，所以我们邀请法轮大法修炼者今天向公众介绍这一有益人类的功法。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首先播出的文章的题目是，哪里出现问题就针对哪儿讲真相。几年前，一位同修到北京上访， 回来后其单位不让她上班，派了四名职工每天监视，并让跟她同单位的丈夫不上班专门盯着她。该同修不止一次跟我切磋，开始我还觉得她总是说这事儿，有点耽误我的学法时间，但她还是说。我突然认识到，这件事情难道跟我没关系吗？那么怎么做呢？同修说，这一切都是他们单位局长指使的。对，这个局长不了解法轮功真相，被邪恶操控，那我们就找这个局长。同修走后，我便给这位局长写信，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他单位的员工为何要上访，告诉他如果协同邪恶迫害法轮功，对他和他的妻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还在信中告诉他妻子，女人在劝其丈夫行善时，会给家庭和子女带来什么样的福分。第二天同修一来，我请同修把信发了。过了一个星期，该同修来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局长收到信了，监视他的人也撤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局长老婆在办公室说的，办公室的人传出来的。另一次，我们为了向全国各地的人讲真相，找了大量的地址，将真相资料以信件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一天，一位同修说，我们最近的信件没发出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邮局派了一个某某人专找这样的信拿出来，一堆堆的全给粉碎了。我问每天都这样吗，他说是，虽然也有同修在邮局工作，但完全插不上手。我想，好吧，你不是找信吗？先把给你的信找来看看吧。于是我拿出信纸，开始给这个销毁真相信件的某某写信讲真相。第一封信他收到之后，说他根本不信，我就又写第二封。收到后，他把选出来的真相信往他领导面前一丢，气冲冲地走了。看到他了解真相后有所变化，我继续写。第三封信他收到的时候说，我以后不管这事儿了。后来大家的信又畅通无阻了。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恶人到处对笔记，可是大家都很智慧，恶人无计可施，不了了之。还有一次，一位女同修被单位配合邪恶，想要送她去洗脑班。这位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走脱，但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回家和回单位工作，这仍然是在旧势力的迫害当中。我们要怎样否定这一切呢？与该同修见面切磋后，我们达成共识，要破除这一切的邪恶因素。师父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这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是我们在救度生命。同时呢，在讲清真相中，很多被蒙蔽的人与误解偏见都可以把它解决掉。毕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邪恶迫害中，谎言的宣传迷惑了众生，用欺骗的假象掩盖了事实。那么在真相面前，人们都会去斟酌，人自己怎么样去对待这一切，也是他们的选择。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就按师父说的做。在他给自己单位领导写信讲真相的同时，我也找到和他单位同事的熟人，请他也帮着讲真相。我又直接写信给他的单位领导，告诉他，在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人都在随波逐流的社会，他们单位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员工，一位多么值得所有人都去呵护的善良，并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人应该选择的道路，不应该配合邪恶的理由。一个月后，他的同事找到我那位熟人说，让他回来吧，没事儿的， 有事儿我们会提前通知他的。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此同修堂堂正正地回来了。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想救人方式虽不拘某一种，但能否收到实效应该是由我们的心性来决定的。抱着正念与慈悲，哪里出现问题就针对哪儿讲真相。到了正法的今天，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在继续。最近又开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要秘密进行的邪恶会议，我想大法弟子应让这见不得人的事曝光，可将这次邪恶开会内容加在每一份发出的真相资料中，让全国各地都知道此邪恶的阴谋，并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把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部打回去，让邪恶自己承受并遭恶报。正念慈悲救度众生，邪恶阴谋必不会得逞。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对更好的全面讲真相的建议。现在网络上发送的资料越做越好，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很复杂，只从一个方面来讲似乎还远远不够。我看到身边很多人思想意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想尽力去帮助他们，但我一个人似乎又力所不能及。在此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说出来，希望大家共同把讲真相的事做得更好。一，中国人的思想很复杂，只从人权的角度来揭露恶党的暴行和暴政还不够，还不足以使他们认清恶党的真面目，使他们退党。大陆民众很多人在恶党多年的邪恶宣传中已丧失了自我判断问题的准则和标准，他们习惯于站在恶党的歪理邪说上看问题，一味地揭露恶党反而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反而觉得恶党并没有那么坏，觉得我们是在参与政治。有些人一开口就说自己是优秀的某某党徒，在他看来某某党还有优点，还有优秀人物。二，许多大陆民众对大法的印象很多还是停留在99年的恶党宣传中，这对讲真相是很大的障碍。我们就应该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师尊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了不起的壮举。在网络资料中应该适当的加入一些大法的资料，比如师尊传法中的感人事迹、弟子修炼中心性的提高、身体的变化等方面的感人肺腑的故事，弟子为何要讲真相的真实原因。其实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像明慧周报中有很多好文章，也可以把它拿来用，如雅舅、妈妈的故事、硅谷工程师张亮、音乐家陈汝堂等等。这些资料要多一些，那邪恶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当人们真正明白大法是什么，大法在救度世人，大法弟子是真正优秀而爱好和平、大善大勇的人，那邪恶就不能再煽动民众说大法弟子参与政治，在与反华势力勾结，大陆的民众就不会被邪恶的宣传牵着鼻子走，就不会再信他们的恶毒攻击了。三，有些大陆的民众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也知道恶党的邪恶，但不肯退党，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上天要灭中共恶党，也不相信会有大劫难。现在众多的中国人被邪恶毒害的不信神，也不信因果报应，更不相信恶党会垮台，他们只是看到恶党的嚣张气焰与卑鄙的整人手段，对邪恶一伙很畏惧，不愿给自己找麻烦，因此不愿退出恶党。针对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以把预言和警示性的文章给他们看，如推背图、格安遗录中关于末世天灾的预言，还有如道人之语运天机、70年后终解谜之类的文章，从网络上也多发多送。当他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经过思考，我想他们一定会慎重地为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会选择光明和永生。我觉得大陆人的思想很复杂，考虑问题要权衡利弊，只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讲真相，还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既然我们是来救度众生，还是多考虑他们心中的障碍与症结在哪里，对症下药吧，也许能更好更多的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在人民币上写真相短语的一些体会。自从去年在觉醒上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一张10元钱写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后，感觉这种形式不错，可以给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传达一个信息，不管他们看到后相信不相信，最起码在他们脑子里有了一个中共要灭亡的印象，可以给以后的进一步接受真相打下一个基础。于是我也就开始在人民币上写真相短语，后来师父在讲法中肯定了这种做法，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一般都是在买东西给钱时，把写有真相的一面朝下递给商贩。有一次我刚把钱给他，还没有离开，他看到字后马上当着好多人大声就念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很多人都听见了。我当时心里那个豁亮啊，感到众生确实已经不怕中共了，开始觉醒，不然不会大声念的。还有一次买枣时，商贩看到钱后说，怎么钱上还有那么多字啊，我说有字也是钱，他就把钱收下，我就走了。还有几次我给钱后，商贩马上就认真看不吭声，但多数时候他们发现不了，因为有字的一面朝下，但我相信他们整理钱时会看到，也会把钱找给别人，因为我发了一念，看到真相钱币要找给别人尽快流通。刚开始用写有真相的钱币时，心里还有些突突，一想到要用这样的钱就心跳，每当这时我就告诫自己不要怕，我是在做最正的事。随着真相钱币使用的越来越多，不知不觉现在基本上没啥怕心了，心也不跳了，已经成了我购物时不可缺少的了。有时出门仓促，没有写真相，还真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下面我把自己在使用真相钱币过程中的一点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我把买东西找回来的钱先整理一下，把票面比较干净的1元、5元、10元挑出来备用。如果面值太小，人们往往不看就放起来，起不到作用。我都是出门之前写上4-5张，把写有真相的钱和不写真相的钱区分开放进包里。买一个人的东西只给一张有真相的钱，不足的用没写真相的钱补充。真相钱币最好不在自己居住的宿舍院内用，以免邪恶钻空子。以前我买菜时总是挑那些给够秤的商贩买，现在不同了，我不管给不给够秤，尽量找那些没有给过真相钱币的商贩买。这过程中不知不觉又去掉了一个执着心，怕给不够秤吃亏的心。我用的是黑色的晨光中性笔，写出的字不怕水，有时钱不是很干净，用一点劲儿也能写上。我一般都是把真相写在人民币背面有水印的空白处，这一空白好像就是留给我们写真相用的。我写的真相短语有以下内容：一、有关大法的内容。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迫害。二、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20至今的7年中，已有超过29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三、法轮大法师真好，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人去做，那社会不就变好了？四、中共活体灾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曝光后震惊世界，但中共仍在掩盖，阻挠人权组织独立调查。五、牢记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可保。二、有关天灭中共的内容。一、天要灭中共，如果您不想被祸及，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吧。美国免费电话18888928757，18666976570，17028731734。二、善恶必报是天理，中共迫害好人必遭天惩，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机构组织，自救保平安。三、九平共产党揭开中共画皮，引发退党潮。到2006年9月5日，已有1324万人在大纪元网上声明退出党团队。四、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巨石崩裂泄天机，断面惊现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五、中共是个十足的流氓政党，打着为人民的幌子，背地里净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要想不上当，请看九平共产党。以上这几条我都在前上写过，字小一点完全可以呈下，最好不要用自己平时的笔体写，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如果有退党的内容，最好把退党中心的电话写上。我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差，老是觉得自己嘴笨，不知怎么想，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还是自己用心不足，正念不足。当自己非要找某人讲，做好准备怎么说的时候，有几次还是说得比较流利的，看来还是自己的观念阻碍着，常人心太多，这也是我今后要克服的。让我们共同重温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的一段话。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建议在讲真相方面做得不足的同修能用钱币写真相，因为这不需要任何技术，也不需要多少勇气，也不存在什么危险，只要会写字，人人都力所能及。既然师父都已经肯定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连这最简单的讲真相的方式都不做呢？如果我们还把自己当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就都来做吧，让真相钱币遍地开花，让自己少一些遗憾吧。
三退要严肃。最近在与同修交流中，看到了我们在劝世人三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现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劝退过程中，有的同修急于求成，真相没讲到位，或开门见山就劝对方三退，结果造成有的世人对我们误解和三退的障碍。有人虽然出于面子退了，但心并没有真正退，也有个别同修没有经过讲真相，没有说好的情况下就帮家人或亲朋好友退了，结果造成对方不理解，还有造成重复三退的。对于出现的问题，事后也没有及时反省，弥补不足，使得本来很神圣的事变得不严肃。我们清楚，三退是天灭中共前大法和师父对被邪恶打上受的印记的人的慈悲，使生命在选择未来向神表态。这么严正神圣的事情，本人不知道能行吗？那颗心不真动能行吗？不严肃认真对待，神佛能承认吗？这就要求我们在劝退的过程中，不但要把天灭中共、退党跑平安的真相讲清，还要让对方明白三退的神圣。 当世人真正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和三退重要性后，就会严肃对待，就会主动三退。对一些实在没有条件直接讲真相的，如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应要求帮退者，常人也要做活传媒讲真相，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再告知我们上榜声明。我们必须明白，三退不是最终目的，众生得救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只是通过三退唤起世人的善念良知，认清恶党，脱离恶党。三退是被恶党打上受的印记的人进入未来的唯一选择。一个认识到恶党不好的生命，但不选择三退是没有未来的。相反，一个生命虽然形式上三退了，但最后内心仍对恶党抱幻想，这个生命同样是不平安的。三退质和量与我们自己的心性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我们不断归正自己，去掉怕心、做事心等不好的心时，就会心态纯正地去做这神圣的事，三退就会落到实处，退一个就一个。对于特殊情况，如偶遇有缘人从未见过面，此人明白真相后，当即要求三退，并要帮助家中亲人退。为了广救众生，不让一个人错过得救机缘，也可同意帮退，但要交代清楚，回家一定要把三退一事告诉家人，本人不知道，不同意不生效，而且做不好也是对神佛不敬。当对方明白这些后，就会慎重考虑，对没有把握做到的，可鼓励他回家先告诉亲人三退一事，有真相资料可送他。征求家人同意后，还会遇到机缘或找本地认识的大法弟子帮助三退。有一些人明白真相，知道恶党不好，想退又害怕，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主动帮助起名退出，以减少他的顾虑。但所起名字一定要让对方知道，最好当时就告诉他，今天你就是用这个名字退出恶党组织的，天灭中共时你会平安的。如特殊情况当时没讲，过后也一定让对方记住自己三退的名字，千万不要以为起名不重要，对方知不知道无所谓，那是生命走向新生的标志。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大纪元郑重声明，由于我们广传九评，广救众生，很多觉醒的世人都已三退，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帮退时应先问对方是否已退，对已退者可表示祝贺，对未退者帮退后要告诉他，以后如遇到有缘人要帮助三退。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到各级政府机关传播真相的建议。真相在各级政府机关传播的一直比较少，主要原因一是普遍认为那里是邪恶较集中的地方，进入困难；二则从安全上考虑，认为在那地方做真相安全系数低。其实邪恶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阻挡真相资料的传播，只要我们用心到位，安全不应该存在问题。首先正念要强，到各级政府机关做真相前要先发正念，清理自身及政府机关的一切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否定旧势力的存在和安排，解体旧法理。做的过程中也要时时保持正念，外边的同修要配合发正念，时时刻刻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般的情况下穿戴都很讲究，所以进入政府机关在穿戴上要注意些，整洁些。进门时随意的悠闲朝前走，或匆匆忙忙，好像当领导的有急事的样子，最好让警卫认为这是机关的工作人员，而避免盘问。二，要事先准备好，一旦被盘问，登记时怎么回答， 事先要准备几个在机关有关部门工作的人员名字，一旦被盘问，就大大方方地说找某某人办什么事。但要注意，不要说找政府主要领导，如那样，警卫一般都要先打电话落实，请示是否可以进入，那样则很难进入。如果是找一般的人，则能顺利进入。切记，登记时不要留下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三，在做真相前，要把进口出口搞清楚，避免发过资料的地方再重复返回来，这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造成不安全隐患。四，进入的最佳时间是上班时间，这样随大流就进去了，到里面后不要急于发，要熟悉一下地形，包括资料怎么发放，从哪儿出去等，都要观察好。五，在做真相时，一旦被发现了也不要慌，工作人员偶然撞上也不会管，他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说了，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们是救人呢，大大方方的走就是了。心态不稳时不要强为，正念一定要强。六，对于多人共用的办公室，可以装作找人或问事，就可以把真相资料直接放在办公桌上，他们发现后会传着看的。七，出来时装作打手机，边说话边往外走，不要瞅警卫。希望各地同修能重视在政府机关讲真相，把邪恶的老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邪恶还有藏身的地方了吗？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如何解体邪恶迫害与北京同修切磋。今年八九月份以来，我市多个县区发生了多起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事件，明慧网上也报道了邪恶又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动，有一部分学员对此产生了怕心，不敢再发真相资料了，有的学法小组也停了，有的学员说警察到我们家里来了，咱们先别联系了，有的说警察说两个人在一起就算聚会，在街上见了面也不敢说话了。我觉得这等于是承认了邪恶的存在和迫害，对此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出来与北京同修交流。邪恶在几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凡是所谓的敏感日都要进行所谓的严打，上门打电话骚扰是最轻的迫害，我们在邪恶制造的这种恐怖高压下很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也源于多年来共产恶党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我本人就由于多年来被邪恶迫害，只要是节假日或425-720期间，一有人敲门，脑子里就不自觉地反映出是否是警察来了的念头。看来否定旧宇宙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是嘴上说说的，也不是表面上做出来的逞强，是要每一个大法弟子从内心真正去同化大法。目前正法已到最后阶段，邪恶也所剩无几，我们真得时时刻刻用正念来看待问题。师父早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就讲到，从现在的整个情况来看，表面上迫害还很邪恶，实际上那些能抑制人操纵人的邪恶烂鬼已经所剩无几了，剩的越少，邪恶叫嚣的越欢，越所剩无几，他就越歇斯底里。对于某些对大法掌握程度不同的修炼者来讲，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程度也不同，目前对正法形式感受也不一样，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得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得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我认识一个同修，也是在所谓的敏感日被邪恶非法绑架到看守所， 邪恶准备这次要把他送进劳教所。可是这个同修到看守所后否定邪恶对他的一切迫害，不停地发正念，向所有的人讲真相，就是不承认这一切。几天后就正念闯出，否定了邪恶对他的安排。有一个同修讲，在一次他被邪恶迫害之前，他的小孙子总是对他说，你不听话叫警察把你抓走。几天后当他被恶警绑架了，他才猛然意识到，前几天自己没有立即否定旧势力借小孙子的嘴讲的话，无形中承认了迫害。后来该同修很快正念闯了出来，通过和同修交流认识到，我们应该在一丝一念上否定邪恶对我们的迫害。之后有一次他的小孙子又说起警察要把他抓走的话时，他和老伴一起向小孙子说，我们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警察是抓坏人的，我们不应该被迫害，我们否定这一切。当他们说完这些话时，小孙子突然喊起法轮大法好。还有一个同修每星期都发几百份真相资料，几年来风雨无阻，从没间断过，在他脑子里就没有邪恶制造出来的恐怖的那一套。如何解体邪恶对北京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体会，首先要从内心坚信师父讲给我们的正法时期的法理，这是个信师信法的根本问题。真正认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和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我们自身还存在着某些执着，他们也根本不配来考验我们，相反他们是正法弘誓淘汰的对象。虽然越到正法的最后邪恶越疯狂，虽然我们身处邪恶的中心，但是邪恶只能在表面上疯狂了，早已经没有根了。只要我们学好法，严格走正自己的路的时候，邪恶是根本不敢来碰我们的。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同修有这样的体会。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完全否定邪恶制造出来的这一切，在自己的头脑中不给邪恶留一丝喘息和存活的缝隙，并且还去主动清除他们，邪恶的迫害就会被灭尽。另一方面，修去怕心等常人观念，不要把邪恶看得很强大，那就是在承认邪恶，甚至在不自觉地滋养邪魔，他就会钻进我们的空间场，支配着恶人在这个空间胡作非为。需要在法理上想清楚，究竟应该谁怕谁呀？看清楚正法形式的真相，不被邪恶虚张声势的表象所迷惑，这样就不会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胆胆突突，脑子里冒出各种承认邪恶迫害的常人想法，而是真会感觉到自己融在法中之后变得非常高大，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神那样，堂堂正正地清除宇宙中的垃圾。再有，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了，不像迫害刚开始的阶段，允许带着某些常人心在形式上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修得粗一点还能过得去。今天的标准完全不同了，要求修得更本质、更细了。大法弟子的路非常窄，要达到绝对的严格、绝对的正，不仅仅是表面上要做好，而是要在内心真正做到。不是跟着大帮轰就能混过关的，而是要走出每个人自己的路。目前北京出现的迫害，肯定和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当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整体有漏，那么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有原因和责任。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该对照大法向内找一找，我自己什么地方没修好？比如说，我把大法摆到最主要的位置上了吗？救度众生，我做到无私无我，竭尽全力了吗？我在营救同修或形成整体方面做了什么？我做到把同修的事、整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了吗？我怎样还能做得更好？等等。我想，北京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有待于我们每个人的提高。不等不靠，不指望别人，更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评论指责北京学员形不成整体，而是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我们大家期待的那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才能形成， 邪恶在这个强大的正念场当中也就逞凶不起来，也就解体了。